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上帝，一起欢喜快乐的来聆听主的道，一起存敬畏的心来享受今天主给我们的交通。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失败者，那么我们会提到三个人，从人间来看他们三个是成功的人，从人间来看他们是优秀的人，但是圣经上说他们是得罪上帝的人，这叫我们很遗憾。我们也希望从里面学习功课，让我们在主的眼中，在永恒里面是被神肯定的，被神称义的。耶稣在新约路加福音16章15节，他说过，他对法利赛人说过一句话：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圣经里面这一类的话，可能尤其是新约，尤其是约翰福音里面这一类的话很多。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好像对世界、对知识、对我们人的身体肉体、我们人的理智、我们人的学问文化，好像有很多负面的话讲，尤其在新约里，尤其在约翰，可能保罗的书信里也给人这样的意思。我刚才说了一些，然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一开始就讲了很多这一类的话。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被逼迫的人有福了。就是耶稣讲到的有福，耶稣讲到神喜悦的事，好像都是我们人觉得是一些失败者，而人觉得佼佼者，聪明的、漂亮的、有学问的，圣经又常常给予负面的评价。包括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些圣经，而圣经里这些话非常的多，美貌是虚浮的，艳丽是虚假的，你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打扮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所看得起的东西圣经好像很看不起，以至于有一些比较敏锐的人就会说基督教是一群失败者所写的，圣经是一群在这个世界被打败的人所写的。那么从旧约的以色列开始就有这样的现象，以色列是一个寡国小民，在整个的中东里面，甚至在整个世界的文化里面，以色列是不起眼的，希伯来文化远远不能跟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来相比。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你们看你们读世界史的时候，对于西洋文化里面的希伯来文明、旧约、摩西，我相信我的印象是没有什么提，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西方的人，尤其尼采做代表，他就觉得说旧约是一群弱小、懦弱、失败，在这个世界没出息的一群人写的，就犹太人写的，因为他们很烂，因为他们没有成就，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的描述这个世界上的成功者、优秀者将来一定会很惨，永远都会很惨。然后基督教呢就继承了这种低贱的遗产，就是是一群失败者、低贱者他们所写的。他们没有罗马人那么伟大，他们没有希腊人那么优秀，他们很低贱，他们没有成就，他们就嫉妒，他们心里就充满了英文叫 resentment， 一种嫉妒、怨怼，对成功的人、对开宾士轿车的人、对医生、对有学问的对台大人都觉得非常优秀，像我这文化人就非常差劲，不能当他们校长的啊。就我们是很差劲的一群人，尼采尤其这样讲，他说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的神学 是最差劲的一群人，自己失败了不承认错不承认差劲，还要嫉妒那些优秀的人。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有他的道理，我们承认，我觉得我起码要承认，不管是基督徒或社会上一般的现象，都会有一种我们失败者或者不优秀的人，有的时候会嫉妒别人，嫉妒别人就会说一些酸话，像一个不漂亮的女人看到漂亮的女人就会说哼，我说心里嫉妒心里不健康，就会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嘛？酒家女一大堆比她还漂亮的。那么有学问的人，那学问有什么了不起嘛？就是她英文好一点。知识分子会做什么事，就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种怨怼的心，不要有这种嫉妒的心，不要有这种对别人优秀就仇恨的心，这样是不好的。我们需要知道，在整个圣经新约旧约里都告诉我们，一切美好的事物，不管是在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出自上帝。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篇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雅各书一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基督徒要有一个非常健康健全的合圣经的，而且甚至可能整个人类里面只有基督徒有的特质，就是我们对真善美的欣赏喜悦和推广。我们看到比我们漂亮的人，我们看到比我们漂亮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不发出嫉妒和重伤的话，刚好相反，当我们看到优秀美好的，而且比我们优秀比我们美好，我们应当有更多的欣赏，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当然我们也会说好像不公平，神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我们这么少，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真实，我们就不怀疑，我们不怀疑，我们能够欣赏，能够享受，能够赞美。事实上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传扬这位上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是独一美好的，我们不嫉妒，我们不骄傲，我们不自大，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不骄傲，因为这是上帝给的恩典，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不嫉妒，因为这是神的美意。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因此基督徒其实不是嫉妒这些有钱有势的。圣经上对这些事情的负面话语只是告诉我们美丽很好，但是美丽容易叫人骄傲，叫人自大就不好。学问知识很好，但是学问知识容易叫人自大，叫人骄傲就不好。我们并不是鼓吹人要失败，人要差劲，我们希望人能够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胜不骄败不馁，不仅胜不骄败不馁，胜能够有风度，败也能够有风度，这都是相信上帝的慈爱才有的。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的。意思不是神讨厌人优秀讨厌人尊贵，而是当人尊贵的时候自大就让人讨厌。而圣经从旧约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世上优秀的人优秀的文明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基督徒我们到了意大利，到了埃及，到了中国的故宫，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异教的文明优秀的时候，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不管是我身边的人或者几千年前的文化文明， 我们看到金字塔的时候，我们不是先呸呸呸，有什么了不起，都是奴隶造成的，那里面都是血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万里长城比他了不起多了，呸呸呸，万里长城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孟姜女哭倒的、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成就并不是嫉妒的，我们看到一切美好的，不管是所谓自然的星星月亮太阳雪花的结晶，哇真奇妙，我们看到了会说遍地满了你的荣耀，耶和华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当我们看到狮身人面像的时候，我们看到金字塔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不起我很小心讲了，我们看到一个雕刻的观音像的时候，雕刻的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想法呢？各位，圣经里有描述这样的事，圣经里有描述我们看到一个木头雕的偶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讲这样的事。当一个木头雕的偶像出来的时候，圣经有讲，那个材料很了不起，那个木头很了不起。事实上，圣经是在讲一棵树很了不起。上帝造了一棵树，英国有个诗人说 William Blake 说，只有神能造一棵树，万物都是神造的，神造的非常美好，树非常美好，树可以有光合作用，可以遮阳，可以给人有避，人和动物都有避阳的地，避阳光的地方，结的果子可以吃，木头可以用，可以当柴烧，而且可以用来做各样的器具。木头，偶像的木头是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我们甚至说，雕刻偶像的手艺是好的，那也是神给的。但是整个的偶像叫上帝这么愤怒，这么不喜欢，就是人把上帝所造的木头用来做最邪恶的用处，人把上帝给他雕刻的本事用来做最叫上帝生气的事。但是不因为这些东西用错了，我们就说它本质不好，我们会说它本质也是好的，只是我们人在罪恶中，我们就把这些好的东西扭曲成最坏的东西。基督徒心胸开广，我们能欣赏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你听到有一家牛肉面馆烧得非常好吃，你就主动的会跟人家讲，这家牛肉面好吃，这家饺子好吃，这家包子好吃。你不会说这家牛肉面烧牛肉的老板有没有在恩约教会聚会，他有没有好好读经祷告，没有你就问他烧的好不好吃，好吃我们就推荐，他有没有打老婆，他有没有赌博，我们都不管。这种尝试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公平的、很正确的对好坏有一个分别，这是好就是好，这是坏就是坏。所以你知道圣经所称赞的一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第九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旧约里面讲到，包括宁禄这个人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他并不是神所拣选的族类里面的一个，但是神给他，我们说一般的恩典，让他在这世上有很优秀的地方。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主人，那个主人在耶稣的口里其实就是上帝，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能不能够肯定这句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肯定，我们都能肯定，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聪明智慧做事的能力可能比我们基督徒要更好。诺贝尔奖得主 照我所知，没有一个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越来越多都是抵挡上帝的。但是我们不否认，神在这些悖逆的人身上仍然有非常大的恩典。所以你家里的水管坏了，你要找哪一个修水电的来呢？你就找那个水电的手艺很好的人，你不要找那个很会读经祷告的。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在政治文化科技艺术上，常常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但是你有了上帝给的一切恩典，好像这世界上的美女、俊男、美好的文化、埃及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有那么多的美好，神在他们身上给了他们一切外在的丰富的恩赐，又在内心里面给他们那个聪明才智，他们却故意的不认识神，把神给的恩典扭曲了，给了偶像，他们的罪就更大了。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在这世上如果聪明能干优秀，好，我祝你更聪明更优秀更能干更受欢迎。但是如果你得到这些，你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你因为优秀因为美好，你在上帝面前不肯谦卑，你失去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今天讲的三个失败者，从人来看都是成功的人。第一个讲的是耶罗波安。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上》11:26，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然后28说，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看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所罗门面前能够被称赞被赞美，他真是了不起了。因为所罗门何等聪明，所罗门看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的人，让我想起新约时候在耶稣面前跪下来的少年官，真是很有出息，年纪轻轻钱赚的那么多，年纪轻轻学问那么大，年纪轻轻道德那么好，年纪轻轻有这么多优秀，还很谦卑，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请问耶稣，他够好了。耶罗波安也够优秀了，所罗门看他很优秀，他优秀，他能干，最聪明的国王派他管理他手下的重要工程。他不仅优秀，他不仅美好，有一个圣经也描述了，但是没有讲得很明确的，就是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正义感。怎么叫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正义感？我的意思是说，他对被欺压的人是同情的，他有正义感，所以他后来代表了以色列的10支派向所罗门的儿子请求，你的父亲叫我们工作的太辛苦了，请你对我们好一点。他有正义感。我自己也必须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信主，但对不起，不仅我们在世事之上，在聪明、美貌、健康、能干上面，我们平均说起来并不如世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在教会里面有正义感的人也不多。我们对看到人间的不公不义的现象，我们通常漠视。而圣经里面有几个失败者，在神面前是失败的，是被咒诅的，他们却有神赋予的一些优点，正义感，包括耶罗波安。我还可以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约押，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还有押沙龙，押沙龙也是，他们对于人间的不公平的事情都有一些愤怒，他们会有这样的愤怒。耶罗波安就有， 耶罗波安看到所罗门要他来管理百姓，管理百姓其实就是怎么样奴役他们，奴役的最好。上帝也喜欢耶罗波安，有意思啊。29节，有一天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看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并无此外并无别人。亚西亚是先知，先知亚西亚碰到耶罗波安，可能他也特别把他带到一个比较人少的地方。然后先知真的不好做，先知要很多时候牺牲色相的，他把衣服脱下来，而且要牺牲衣服的，他要很大的力气把衣服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来，将10个支派给你，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这里神借着先知告诉耶罗波安，我要你反抗，我要你革命，我要你造反。理由是因为所罗门悖逆，理由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当人拜偶像以后，或早或晚，或者当人不拜真神，不拜真神跟拜偶像还不一样啊。不拜真神就是不敬畏他，远离他，拜偶像是不仅不拜真神，还去亲近假神。但是这两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个人和民族，不敬拜真神，而且努力的去拜假神，一定会在道德上越来越堕落，在知识上也会越来越堕落。所罗门因为神给他的恩典，他聪明能干，但是拜偶像亲近偶像，对人的爱和正义感就越来越淡，对自己的利益就越来越看重，所以他成为一个暴君，虐待百姓的暴君，实在叫人很遗憾。神就使用耶罗波安说，你可以做以色列10个支派的王。不过呢，第38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诫命律例，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先知是用第一人称，用上帝的口气对耶罗波安讲的，这也让我很难过。有些人呢，经历上帝许多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上帝的恩典，神的永能和神性在每个人身上都没有减少。可是有些人对上帝的感觉是那么迟钝。各位，有的人鼻子很灵，我闻到焦味，你没有闻到，但他闻到了。有人听觉很灵敏，他听到什么声音我们没有听到。有些人眼力很好，看东西看得很清楚。有的人五官的感觉很灵敏，心灵的感觉也很灵敏，我们说敏感，他对别人的心意能够知道。有的人，我是说这个词圣经里没有，不过希望没有乱创啊。有的人的灵觉实在像死的一样，属灵的感觉没有。他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刚才教理问答里面就是问这一条，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上帝的话因着圣灵的工作，叫他心里有一种感动。这个有不少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有人在读罗马书的时候，读着读着心里就产生一种暖流，他觉得他被上帝感动了。路德加尔文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要各位追求这种经验，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甚至你还不在教会里的时候， 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就开始寻求神，你就开始觉得这世界一定有一个主，你在寻求他，你很有福，有这样恩赐的人，我觉得100个难有一个，在我们华人里面1000个难有一个，在日本人里面10000个难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他对信仰的事他比较有感，有些人你们是不是叫 feel 啊，有那种 feel， 有人就没有。那么有人好不容易勉勉强强在众人的要求大家的感动之下半推半就的受洗了，他经历过很多神界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的爱，他经历过很多爱，他生活中也看到很多奇妙的事，但是他对上帝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耶罗波安就是，他经过先知跟他讲说，神要立你做王，神吩咐你要遵守他的道，但是你看耶罗波安的一生，那个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真实，上帝的灵在同在，上帝的可畏可亲，他都没有反应。如果你有反应，你真的很有福。如果你能够在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就对属灵的事有种追求，这很有福。如果你在信主以后心意更新变化以后，一个新造的人以后，你开始有更多追求主的事，对主的爱，对主的话，主的道，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听主的话，读经祷告，有那种渴慕，你也很有福了。这种人在教会里面10个里面大概有2个，希望越多越好，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希望我们对主有一种寻求的心，渴慕的心，像你对怎么样让你的皮肤更白一点那种迫切的寻求，怎么样让你的头发更直一点迫切的寻求，你对上帝有更多的寻求，那真是很有福的。这种人就是耶稣讲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 hunger 饿 and thirst 渴，对于上帝的义有一种渴慕，有一种极其需要的那个想法，那有福了，这种人必得饱足。耶罗波安没有。那么你可以想到在当时所罗门的统治之下也有点恐怖，圣经讲先知对耶罗波安讲你要成为王的事情，圣经特别讲这在田野讲的，没有人知道，先知不会去跟别人讲，这讲了要杀头的，耶罗波安也不会跟你讲，讲了会杀头的，可是圣经上讲所罗门知道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白色恐怖，所罗门有很多的探子在捕，在全国中，在第40节说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12章第3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耶罗波安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对他说，耶罗波安是一个流亡在外的领袖，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历史，在西方，在近代史上都有，造反的人逃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给他政治庇护，为的是要操纵敌国的政治，埃及就保护耶罗波安，到所罗门死了，百姓积怨很久，但是他们需要一个领袖帮助他们，他们就到埃及把耶罗波安找回来，然后就找耶罗波安去跟新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谈话。耶罗波安对罗波安讲，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服侍你。 他们跟新王谈判，我们做工太苦了。各位，这也很讽刺哎。所罗门的行政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会，叫做服苦部。服苦部就是劳工部，劳工部就是奴隶部，它有一个部门专门管理奴隶的，因为奴隶很多。很不幸的，服苦部的部长，服苦部的存在在大卫就有。我们看圣经仔细一点看，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属灵的人，爱主的人，我们也总有我们的盲点。大卫就有，当他爱主爱神的时候，理论上应该也对人有关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忽略的。大卫、所罗门都忽略了。现在神借着耶罗波安对罗波安讲，请你让我们轻松一点，我们就会好好服侍你。那么你们知道这件事的结果，新王不肯听，新王说我会更严厉的对待你们，于是王不肯依从百姓。十五节，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照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耶罗波安人做他们的王。很不幸，大卫的国度到了孙子，到了大卫的儿子的儿子，就是耶罗波安罗波安的手上，就分裂了。是他的愚蠢叫这个国家分裂的。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那么他还不知道悔悟，他就差遣，第十八节，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显然他罗波安还派着军队想要去镇压这个事情，这是愚蠢的。当有民怨的时候，你镇压只会让民怨更多。那么人家就把这个亚多兰打死了，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耶罗波安做王。然后圣经在列王记上跟我们讲，他实在很能干。十二章二十五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拼奴伊勒。他大有能力，他国家建设的非常好。然后他跟每个人一样有担心，担心失去他所爱的东西。各位，我们都担心，我们担心失去我们所爱的。你爱的是什么？我们最爱的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我们担心会失去。但我们一定会失去。我们怎么失去？随着我们的老化，我们美好的身体就失去了那些美好的东西了。我们美好的皮肤慢慢失去了，我们美好的心脏和血管失去了，我们心脏这个心率不整，我们血管这个血压太高，这是老化逐渐的死亡。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害怕，但是这又不能避免。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尽可能的维持健康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这个变成你的偶像，这个变成你一定不可失去的东西的时候，变成偶像，你就会受制于这里面，你就会不正常的想要维持你的美貌。这不正常实在不好意思讲，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名模模特儿，就是他不服老啊，已经50岁了，已经是、不要讲任何人了，我们就是还要整形整容，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就不承认我们的美貌，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能力都会慢慢失去。各位， 尤其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要预备迎接这样的事，这是不可少的。每个人都会走这条路，所谓死亡就是逐渐的老化，所谓逐渐老化就是失去你所爱的东西，健康、美貌、好的皮肤、好的关节，慢慢都会失去，这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可以把它拖迟一点，没有办法避免。你还会失去什么？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儿女，不是说他们会死，我们的儿女会结婚，会有喜欢的对象。圣经上也这样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很多时候舍不得他们，舍不得他们是很好的，很正常的，但是舍不得他们越了份，一定要强留住自己的女儿，强留住自己的儿子，就会产生很多悲剧。各位，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权利，我们老了要退休了，哎呀，以前康来昌健康的时候在信友堂叱咤风云，好风光啊，然后就慢慢会变成站着茅坑不拉屎，不想走，不想失去舞台和掌声。我们需要预备这一天的来到，也就是每一天你会逐渐老化，你受欢迎的程度会越来越少。我母亲九十几岁了，我的孙女三四岁，他们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孙女会尿床，我妈妈也会尿床。孙女尿床，哎呀好可爱哦，妈妈尿床，哎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孙女吃饭会打翻，妈妈吃饭也会打翻碗。小孩子犯错，好可爱哦，老人犯错，好烦啊。各位，没有一个人能避免这样的事，这是人堕落犯罪必定死亡必经的事。我们预备这样的事，我们知道这样的事，使我们心情能够健康的预备迎接这些事，就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老人。耶罗波安他得到了王位，这是神给他的王位，太宝贵了。他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王位如果失去怎么办。他很聪明，他不希望他的百姓离开他，不希望他的百姓离开他，用什么办法？古今中外很多人用的办法就是筑高墙，就是用鞭子，我用恐怖政策，我用严格的政策叫你们怕我，叫你们听我。但这是暴君的政策，一定会失败的。所有的民怨越压会越反弹的厉害。耶罗波安很聪明，他不能够用压迫的方式让这些百姓跟随他，他用什么办法？他很聪明，他用宗教。怎么样能够得到人心？怎么样能够留住百姓？用宗教，用偶像。因为我们人有这种毛病，我们人有这种罪恶，我们在台湾看到我们同胞这种罪恶，这种毛病我们自己身上很特强，就是我们对真神没有灵觉，没有一点属灵的反应，很淡很淡。但是我们对偶像，对假神，我们很容易听。你看我们台湾的乡下，你看我们那个东海岸西海岸那些拜妈祖的人，你没有看到他们开主日学，你也没有看到他们弘法宣扬。我们的同胞主动积极迫切的去拜他，这是人的罪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上帝、对神的话、对神的家有一种喜悦，你真是很有福气。耶罗波安他的宗教运用手段很棒，他知道人需要宗教，但是他不叫他们敬拜上帝。如果叫以色列敬拜上帝，以色列每年还要照上帝的话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敬拜。如果是那样，耶罗波安想，这些百姓至终还会归向大卫家，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卫的首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很聪明的一个办法。 第二十八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为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王做了这个事，百姓果然就留在以色列，不去耶路撒冷。其实耶罗波安完全不必做这个事情，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让我们总有一个把神放在优先的地位，你把神放在优先的地位，神把你放在优先的地位，神乐意把各样的美善的事给你。所以圣经有一个很矛盾的讲法，这个世界神给谁来管？如果都是神的儿女，神给谁来管？神给谁来管钱？神给谁来管知识？神让谁来管，有权利来掌管？各位，你自己公司很大，你需要有一个诚实的人来管钱，能干的人来管钱，你请谁来管你的钱？很吊诡的，很矛盾的，你请那不爱钱的人来管钱，这是安全的。神让谁来管这个世界？神让那不爱世界的人来管世界。因为你不爱世界，你爱神，神把世界这么美丽的一切交给你管，比较没有危险。我也可以这样讲，神让谁拥有美丽？不爱美的，我的意思不是不爱美，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崇拜美，把美当作神的。神把这些好东西给人，是给那些他不被这些东西所控制的人。耶罗波安不是，耶罗波安、扫罗这些失败的人都有个特点，他们不是不能干，他们不是不优越，他们甚至不是道德不好，他们是对神不可慕。后来耶罗波安做了王以后，建了两个造了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陷在罪中。那么有先知来责备耶罗波安，先知责备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手伸出来指着先知，对他的卫队说：拿住他，给我抓起来。他一伸手，手就枯干了，不能动了，发生一个神迹。耶罗波安吓死了，耶罗波安对先知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的手能够好。先知为他祷告，手就好了。耶罗波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他天天听到包括先知跟他讲的关于上帝的话，可是他好像对上帝没有任何的反应。后来耶罗波安的儿子生病了，很重，看起来医不好，耶罗波安就叫他的太太去问先知亚西亚，就是当年预言他会做王的先知，你去问他我的儿子病能不能好。那么先知就说了真实的话，说你儿子一定会死。我们这两天也有人问这个问题，当人死的时候，神为什么对这些人包括这个孩子这么坏，让他这么早就死？可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之所以会这么早死，圣经上说因为耶罗波安家只有他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他太好，所以神先把他接走了。耶罗波安在儿子死了以后，他经历上帝的真实，耶和华的真实又多了一层，可是还是一样，他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认识，没有任何的渴慕，经历了那么多关于上帝的事，怎么对上帝没有反应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神有渴慕的心。耶罗波安是一个失败者，有能力， 有正义感，甚至神喜使用他，但他心里没有神。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凶恶。130年以后，另外一个耶罗波安王治理以色列，这个在列王记下14章23、24节里面有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个耶罗波安跟第一个耶罗波安没有任何血统的关系，只是他们用同一个名号，都叫耶罗波安。他跟第一个耶罗波安一样很能干。列王记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26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困苦，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注意27节，耶和华借耶罗波安拯救他们，他很会打仗。28节，他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跟耶罗波安一世一样能干，会统治国家，但是他们对神没有反应。神在他们身上越多的恩典能力在他们身上，他们越没有反应。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错误。你能够活到今天，你的一切的好处从神而来。今天早上我也又听到一个见证吧，或者说不好的见证。有人在教会长大，因为碰到不幸的事情，家里发生一些变故，后来就不信耶稣了。那说不信耶稣，听一听，不是不信耶稣，不是不信上帝，是恨恶上帝。哎，你怎么都不来教会了？哎呦，神让我父母的婚姻这么悲惨，我干嘛要信他？各位，没有无神论。我看到的无神论，我看到不信上帝人都非常相信上帝，他们是恨神论。很多人当这个世界上，当他自己碰到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说感谢上帝。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当社会上有一些丑恶的事情，当郑杰在捷运上杀人的时候，大家都变成有神论了。哦，神怎么让这么坏的事发生？你看，有好事的时候神没份，有坏事的时候真的有神存在。我们是在自打嘴巴。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耶稣的十字架之下认识神的又真又活。你求神帮助你认识他，经历神的诸般恩典，不要再否定他。今天我们要看的最后一个人也是一个失败者。这个失败者呢，圣经在士师记17章有记载。那个故事呢，我们先不讲前面的部分，我们只说这个人叫做米迦。米迦呢，他在家里设了一个神堂，又制造了4个偶像，以弗德、家中的像、造成的偶像、铸成的偶像，然后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士师记17章6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很难想象这个事，在士师的时代，神借着许多士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让以色列人经历上帝拯救他们，可是好像这些事没有画在他们心里，他们对于上帝的存在，对于上帝的真实没有太多感觉。我不能怪任何人，因为靠着我自己，我对上帝也常常没有感觉。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包括我这个牧师犯罪的时候，我都在公然否定我的信仰。耶和华，你无所不在，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能。可是我在犯罪的时候，我就觉得耶和华耳聋眼瞎，他看不到。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就在违反我们的信仰，违反我们信仰久了，我们就麻木了。我希望你们教会下一位牧师 能够真实的信上帝、爱上帝，也爱你们。但是教会很容易变成一个形式上的神坛，我们有一切形式上的教会，我们有牧师，我们有使徒信经，我们有要理问答，我们有解经，我们可以解得非常的字正腔圆，但是没有那个生命。我们唱主耶稣我爱你，我何等爱你，我们可以唱得很好听，但是没有那个生命。前一阵复活节的时候，我在网上想要听一点比较好的音乐，巴哈的马太受难曲。马太受难曲，你知道巴哈写的，巴哈不仅写了马太受难曲，也写了约翰受难曲。不仅写了约翰受难曲，巴哈大概是历史上最近前的一个音乐家，他有非常多的作品是敬畏上帝的作品。那敬畏上帝、向上帝祷告、经文诗歌、庄严弥撒，巴哈写了很多。就是巴哈的作品，你没有办法摆脱宗教的色彩，很强烈。当巴哈用马太福音的文字来描述耶稣的受难、耶稣的伟大、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赎罪的时候，那个真是非常动人。唱的最好的、演出最好的是日本的一个巴哈协会，那里面从指挥到那个合唱团的团员，到每一个演奏的人，大概都不是基督徒。他们唱的真是很好，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所唱的是谁，我觉得这很讽刺哎。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这种现象，就更讽刺了。我们在讲上帝，他信实，他全能，他眷顾我们，他爱我们，可是我们没有真实的这样相信，这就很难过了。而以色列在士师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个人米迦，他家里设了一个神堂，里面有四个神像。他为什么要设神堂？为什么要有神像？因为跟台湾一样，发财就要盖庙，你只要盖庙，善男信女的香火钱就来了。米迦也是这样，但是他是他的儿子做祭司，这个不太好。祭司要立位人，要血统纯正的人才能做祭司。他有个机会，在士师记十七章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到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来到以法莲山地，走到弥迦的家。弥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宿的地方。弥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这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弥迦分派这少年人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弥迦的家里。弥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哎呀，我所有的遗憾现在没有了，我们有一个正统的改革宗神学院的毕业生来做牧师了。我这不是讽刺的话。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基督的生活每一个步骤都非常合乎书本的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规矩，我们的祭司是利未人，哎呀，上帝一定祝福我们。各位，这不是真的生命，这不是真的基督教， 真的基督教，如果我们传扬真理，传扬合乎上帝的道，我们会有丰富的生命，我们会有爱，我们会有热情，我们会敬畏上帝。现在他们有这些仪式，有神像，但他们不敬畏上帝。这个祭司，这个弥迦的祭司，后来跟随但族的人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圣经上这个故事的结束是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神，个人偏行己路，有很多的仪式，规矩的仪式，没有生命。让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求神帮助，使我们的敬拜、赞美、基督徒的生活、星期天的崇拜、周间的上班、我们的度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交友、我们的工作，每件事都在神的手里，每件事都是有信心的，每件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我讲的，我希望各位能了解，如果各位不了解，我举一个例子。姐妹，如果你嫁一个人，这个人对你所有的事都体贴，记得你的生日，会买礼物，会帮你洗碗，做一切事情都做了标准的和丈夫的标准，但是他是一个机器人。你问他，你爱我吗？设计机器人的那个程式会让那个机器人非常温柔的，眼睛放出恰当的光芒，手有恰当的力道，摸着你的头发说，亲爱的，我非常爱你，声音非常的标准。你觉得这样的丈夫很可取吗？他有一切的标准答案，他没有生命。我们信靠上帝要有生命，生命是圣灵给我们的，求圣灵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求主让我们不断跟神祷告，主啊，向我吹气。这是指两件事，一个是神造人的时候，神向人吹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另外一个是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我们求神向我们吹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使我们的爱情、婚姻、友谊、工作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美好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恳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不断的越来越丰富的渴慕你，越来越丰富的活出你的样式。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主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